大家晚安。今天主讲者给我黄牛，啊，没关系啦，黄牛再讲讲一些病患的故事啊，给大家做分享。今天又来一个太太哈，临时打电话讲，伊今过来，可能会袂赴我，叫我等你啦。我讲好啦好啦，啊，我等你安尼哈。结果他来说，他就觉得讲，陈医师啊，我最近哦，脾气都歹呢，常发脾气安尼，无代无志安尼，控制袂住安尼啦，啊，手会拖呢。我啊，啥物病吼？哦，常做发脾气安尼，伊讲伊本来个性足好个安尼，最近拢控制袂住，啊，动有动就发脾气安尼啦。啊，即我有经验啦，即我讲好简短吼，啊，就开始叫伊手拖拽，开始拖安尼吼。大概量脉搏哈，100几下，100几下。但正常的脉搏顶多几下，72下哈。然后我就知道他是自律神经失调，我准备一个单子给他看哈。我讲你这差不多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哈，啊，将将我你看看对不对哈？结果就讲，哎，这样子，以精神状态出现的时候会焦虑。啊，不安，跳，焦虑不，注意力低下，跳，啊，记忆力嘛衰退，跳，啊，过来，我讲你脚手会冰冷，我讲冰冷是袂，安尼红红、烧红、烧红啦，潮红，嗯，头痛的无，耳鸣无，最近会哦，目睭会酸无，有哦，口干舌燥无，对哦，呼吸困难对无，啊，心不在不？哎，对啊，胃肠无哦，对，吃放尿哦，哎，有点不在，今仔头加酸啊，哦，啊，这对了，酸酸酸，啊不哦，全身很衰弱，感觉吃无亏的，哦，伊讲吃无亏的，啊，困未起安尼，哦，啊，你做到这种环境哦，尤其是女性同胞，你个诊断，你个诊断毛病，用。你这是自律神经失调啊？什么叫自律神经失调啊？就要解释解啊。那你人体有两套神经，一个叫体性身体的体哈，体性神经，那是我们可以控制的。哦，我现在手要出去了，这个可以控制；脚要跳舞啊，这个动作可以控制的，叫体神经啊。另外有一组神经体你没有办法控制的。就胃肠的控制，胃肠的神经你是没有，那控制我们五脏六腑的神经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，这叫自主神经，又叫做自律神经啊。啊，比如咱即摆食物件吼，哦，随便拨唔拨，怎样对吧？哦，是体神经控制，嘴巴动不动啊？那嘴巴一进到我们的身体哈，就由不得你。啊，如果由得你的话，那就很简单。好，哦，你也闭起来的话，哈，你也如果闭起来讲，还要关叮当，控制，哦，啊，我得控制。点绕塞，就我就点绕塞啊，我得控制。嚯，哦，一天放几个遍呢？大肠肌躁症，你捌听过无？等下敏感，他就绕塞。哦，我就讲，哎，卖绕塞，静起来，卖绕，怎样？无得哈，心脏跳紧的，跳慢的，无得控制。这个自律神经哈，啊，自律神经分作两大神经，一个叫交感神经，交感就是交朋友交感觉的感，这一组是紧张的神经，紧张的神经，白天是交感神经要负责的，所以白天精神旺盛对吧？啊，另外一组是副交感神经，副交感神经是放松的神经。这两组，这两组神经不是在对抗，不是在对抗的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人在平常在工作很卖力的时候，很紧张的时候哈，绷到极点，你自然而然那个副交感神经那一组放松神经就过来主导，一点再过来帮你放松一下，所以他们在互相配合的安尼哈，反正能维持健康。但是这样如果过度哈紧张焦虑不安，每天过着紧张的生活，或者是过着夜生活的人哈，啊，白天当晚上，晚上当白天哈，这种他的神经也失调，哇，白天本来是
迄个交感在主导，晚上是另外一组副交感放松神经在主导嘛，所以晚上的我们都会放松，请会休息对吧？哎，自然的现象哦。啊，你如果把白天当晚上，晚上当白天的人哈、哦，虽然作息赶快，但是也安尼来哈，你常常会看到这种人脸色很难看，你注意看看，乌先乌先，你看乌先乌先哦，佮讲你这是咪夜猫子用？哎，啊你怎样？一直看在那边拢柔柔，晚上活动浊气太重，白天在睡觉，白天阳光普照，一困在呢，啊这种行动没用，好、哦。啊，那个这一组自律神经哈、哦，机会瓜里带，你看他卡病，这些闹，这些闹也叫下四丘，下面的下，是自律的是丘，哦，丘陵的丘，哦，下四丘在掌控的，所以咱人啊面临到很大的压力哈、哦，咱做每天生活在紧张安尼哈，大概一厘米啊，阿吉比利哈都经由那个交感神经。一组筋流神经都传来那心骨来对，啊，如果今天每天过的迄筋流生活，还是讲以过的夜生活的人哈、哦，他那个会乱掉，所以规组害了了，但是一检查无病哦嘿，这种自律神经失调的人哦，去检查抽血拢正常，因为是失调，他还没有到器官生病哦，以器官那部还去是神经失调呢，就是讲。掌控伊个五脏六腑的神经哦，调了无顺哦，胃肠该当的时阵又唔叮当哦啊，黄牛的人来了，你们不要告诉我黄牛，我是红牛，哎，好讲了，阿健，哎，啊，阿健，我讲各讲几分钟啊，啊，所以哈、哦，基本上这种环境哦，哦，症状很复杂，真艰苦，镜头足多，但是够旁听听无，因为伤过多。所以你身边的人有这种症状你要改，你要讲啊，你应该找一个身心科的医生，还是去找一个吼，迄、那个对这种心理较有研究的人吼去找伊，啊，讲他问题在哪里，吼，啊，这假药吼，伤过多，因为镜头拢有胸闷啦、心悸啦、胃肠无频尿，哦，一大堆药要咩吃，我都开啊，开就完的药啊，治标无治本，哦。所以就是，所以心肺有这种症状的，你大概诊断还是无问题，好、哦，没有问题。好、哦，啊，当然咱的主角来了，我们让李主对你讲哈，美金，哦，欢迎，谢谢。
啊，有点给他喘哦。对，哎，今天大家就觉得很奇怪，今天怎么会是我哈？因为那个主角有事情，然后就随便抓个人来代替这样子。然后今天那个崇文啊，他来 我的那个研究室那边帮我处理一些那个事情，因为我最近刚忙完一个计划，有资料要处理提印这样。然后就问他说，哎，晚上我要讲那个，你要不要来？然后他说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有事情。我说什么事？他说哎呦，就是有事情啊。然后我就说，除非是你去那个跟女朋友跟女孩子约会，不然的话你要给我来。哎，结果他现在来了，然后上来也有来，在楼下。对啊，然后哎，我要讲什么呢？就是你们想知道什么？知道什么嘞？哦，对啊，就是啊，我我记得我高中，哎，大学以前，应该说大学以前吧。等一下，大学以前那个生化，哦，好，讲慢一点，就是大学以前啊，我觉得我感觉好像就是没有什么记忆，就觉得都是空白的。然后大学以前的生活在干嘛呢？好像因为那时候都忙是升学嘛，然后就是要考试啊，然后就每天在那边读书啊。其实读进去多少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说考试六十分过就好了，然后什么都不管啊，只是觉得说每天坐在书桌前啊，也不想去哪边干嘛，就头脑里面在乱想东西啊，就想很多那种剧情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才会有这么多那种生动活泼的东西，就是每天在那边想想想想。然后后来大学升上大学之后，我就觉得哎，解放了，然后就一进去大学，一进来大学啊，就看到很多那种社团啊，然后就每个社团都去填我的名字，我要参加，我要参加，我要参加，然后连说什么古筝社啊那种，一直 美美的那种社团我也去填，然后我就跟我同学去过一次，然后买那个假指甲去缠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去缠了，因为都被我同学笑说啊，你去参加的古筝社好假哦这样子。然后来啊，就参加一些社团啊。然后其实我大学参加最久的一个社团是那个人哲社，人生哲学研究社。像那个旭赞啊，学长也是那边的以前的社长，然后家长也是。然后其实哈。啊，对啊，我也是啊，我就是在说我也是啊。然后啊，其实我就会发现说，其实那种社团啊，就像我们现在那种基金会一样，你那种组织越庞大的基金会啊，你能够参与到的东西越少。像在正言，像在那个慈济里面有没有？你可能只是能够接触到这么一个小角落，你没有办法接触到跨领域的那个角落。然后可是像在小社团啊，那时候仁哲社是一个非常小的社团。我记得以前那个有个摄影社的学长跟我说，他那个年代因为他被二一嘛，然后又大概隔了两三年当完兵再进来，摄影社的一个学长，他说他念书的时候，仁哲社是个组织非常庞大的社团，好像有100多人，是最巅峰时期。听说了啊，我是不知道。然后后来他就一直在跟我说啊，你要好好的经营啊，不要把社团给搞垮啊，有的没的这样子。然后其实在那个仁哲社里面啊，就学到很多，像一些因为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嘛，像什么报账啊，然后策划活动啊，然后办演讲，有的没的。然后其实陈建荣医师，我们以前有请过你来演讲，你记得吗？你一定忘记了。对啊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可能那时候家长当社长嘛，然后我大一进去，然后家长可能觉得很高兴有新血进来了，然后赶快就什么都教你，什么都教哦。然后我才大一哦，大一下学期末的时候，他就叫我去邀请老师来办一个演讲。才刚进去大学一年级，然后下学期而已，他就叫我做这种事情。我那时候也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觉得说啊，好，是那个学长叫我做，我就去做，然后也公公这样子，然后就什么都去做，什么都去做。然后后来到大二的时候啊，他们就很狠的给我挂了一个名字叫副社长，就什么事情都是我在做，然后那个社长可能很忙吧，就对啊，就什么事情都是我在做，我就觉得好吧，就当作是学习吧。然后在大二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又有同学就跟我说，哎，学摄影很好玩啊。然后我就是也一起去参加那个摄影社，然后就两边社团都跑嘛。然后有一天有一个我们班的一个人就跟我说，哎，学校有那个领导智能啊，那个课程还不错，你要不要去抽签看看？因为那不一定会抽中。然后想说好吧，就去抽看看，就好死不死又抽中了。然后所以我大二的时候，那时候生活非常忙，就是那两个社团之外，然后晚上又有个领导智能，所以我一到五的时间都排得满满满的。然后礼拜六、礼拜日就是去参加，就是办一些活动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哦，好辛苦，好想退缩。可是现在想想就觉得说，哎，还好我那时候没有退缩，因为现在想到的时候会觉得说，原来我大学的时候有这么一段时间是让我值得会心微笑的，就是值得怀念的这样子。啊，那边嘿，跟我有哪不要抓香好，开始香嘞。嘿，好的。然后就是这样子啊，然后这样就大学就是平平顺顺的这样上来啊。然后后来，因为后来到了大四之后啊，就想说，其实我以前一直很不想念研究所，一直觉得说念研究所要干嘛？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可以去工作了。然后大学毕业也是同学，就是他们好像有一个同学要去应征那个长荣的地勤啊，然后他就拉我去，想说、啊、好了好了，就跟你一起去，然后就这样报名，而且好死不死就给我应征上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就是一路上就是这样平平顺顺的上来，然后可是那时候好像因为时间很赶吧，就没有去啊。然后想说啊，去念点书好了，然后就这样念研究所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哈，到了研究所之后，你会发现很多人啊，他们那个想法都很奇怪，尤其是越高学历的人，他们想法很奇怪。我一进去研究所之后啊，我就发现有些人很屌，不知道在屌什么，就觉得说，哎，我是研究所，然后走路都是这样子，非常的给他走路有风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你只是比人家多高一点学历而已，你在屌什么？然后他们书也没念好，研究所两年当成大学在念，然后每天啊，就是没有在那边做报告啊，然后没有在做报告看书，就只是在那边玩那种电脑游戏。那时候正迷那个连线游戏嘛，一直玩一直玩，然后每天都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很会怨天尤人。 强，所以这时候就拉到我们的主题。这些人我们统称他叫草莓族，草莓就是草莓很漂亮嘛，然后可是他抗压性很低，一捏就碎掉了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就叫草莓族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啊，虽然他们跟我一样，就是跟我一样是那种考念，就是那种研究生嘛，可是我会看不起他，因为我觉得他没有什么比人家好的，他只是一个研究所的那个衣服比人家好看了，可是它里面是腐朽的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我看到这样子，我就很警惕自己说，不可以这样子，我还要再多学点，多学点。而且他们很多人的心态就是，譬如说，老师啊找你去做事情，他们就会哇哇叫，就说，哎呦，又没有给我多少钱，我为什么要做？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些人怎么都这样子？然后如果老师叫我去做事情，我会觉得说，哎，就是那种看东西的角度吧，你就把它当成是学东西，然后就去做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做，然后所以老师就把我留下来在那个学校工作这样子。然后他可能他很信任我吧，他就把那个一些钱啊，就说，哎，这些钱你拿去帮我买一些设备啊，然后你这样就自己报啊，他也不怕说我给他我黑掉或是怎样，他很信任我。然后而且我拿到这笔钱，我也觉得说我干嘛要黑呢？我黑了有什么好处？那东西那不是自己的钱买的东西，会觉得很不踏实，对啊，就努力的帮他做，然后账也做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就很高兴这样。然后所以他的其他的，就是他会告诉别人讲说啊，我那个学生怎样。然后所以现在啊，很多其他的老师有问题都会跑来找我，就譬如说什么报账他们不会用那个系统啊，然后或者是电脑一个小问题啊，就只要按一个钮就好了啊，他们都不知道。然后我就过去那边帮他按一个钮，他就觉得说哇，你好厉害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然后我还要讲什么哈？那个助理提醒我一下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我会跟我那个一个学妹聊天啊，然后那个学妹她就是以前在专科的时候当过那个，就是去推销音乐书哦，就是那种 CD 那一种。然后我就跟他聊天，聊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听过螃蟹族？他的，我先说，我跟他聊天的时候，我觉得说跟他聊天还蛮有意思，因为有些人聊天啊，就是只是纯粹哈拉，然后讲话那个内容空洞没有意思。然后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会觉得说，哎，他会讲到一些事情，是让我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产生的。然后那天因为前一天我看 email 就看到那个螃蟹族啊，然后就跟他说，哎，你知道什么是螃蟹族？他又不知道，我就跟他说，啊，螃蟹族啊，就是譬如说有一个人嘛，他去菜市场要买螃蟹，然后那个螃蟹在一个桶子里，然后螃蟹都会往上爬嘛，然后他就跟那个老板说，老板，你那个螃蟹啊，不把它绑住或东西盖着的话，它会跑出来哦。然后老板就说，你放心啦，螃蟹跑不出来的，因为一只螃蟹要往上爬，其他螃蟹会把它拉下来。所以说我们其实每个人生活周遭都有很多螃蟹，那螃蟹有分好螃蟹跟坏螃蟹。所谓的好螃蟹就是譬如说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或者是你那种非常好的朋友怕你受伤，譬如说我想开咖啡厅好了，然后那个人可能跟你评估说，哎，这样子可能过几年后就会倒了啊，然后你可能要仔细评估啊，像这种就是好螃蟹。那坏螃蟹就是那种怕你赢我，就我跟你差不多在同一种等级，然后怕你赢我，然后我不能让你赢我，我就要把你一直往后拉，这样子。然后其实好螃蟹、坏螃蟹，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自己，有时候自己就是那一只最大的螃蟹。像我今天又看到了一封 mail 啊，我怎么每天都在看 mail？ 就看到一封 mail 就说那个灰姑娘啊、辛杜丽拉那个故事。如果说那个灰姑娘，她不是有那个仙女啊，还有那些什么其他的小动物啊，变成那仆人帮她去，还有那个马车带她去王宫嘛？那如果说她有那些东西，她有那些魔法啊什么东西，可是她如果自己不想去的话，是不是就遇不到王子了，就不会有后来那一段故事发生了？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在自己的。然后我们都会觉得说，哎，那个灰姑娘的后母是坏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 你站在那个后母的角度，因为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女儿好，所以我不希望灰姑娘去参加那个舞会。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就是有时候你会换个角度想说，哎，其实那个后母在整个故事来讲他是坏人，可是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是好人，因为他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好，对啊，所以很多做父母的就应该可以体会到那种感觉。哎，然后还有什么补充的助理？国家观念哦，没有，因为很多人啊，像现在就连那种学校的社团啊，去参加的学生都很少了。像有一次，哎，我走在路上嘛，然后社团在招生，我就在那边看，很少人去参加，然后大家努力的拉，或者不然就是去参加的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少数。然后我之前在带实习课的时候，我就问学生说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参加社团？他们说没有。我说干嘛不去参加？他说参加那个干嘛？浪费时间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那你平常都在干嘛？除了打工之外的啦，平常就是看电视啊，玩那个连线游戏啊，然后不然就是还有干嘛的，好像没有在干嘛，然后也没有在看什么书，所以就觉得说现在的小孩子啊，小孩子那个素质啊，有点令人担心这样子。对啊，然后对啊，然后还有什么注意？哦，不是讲到这个，我就讲一下。可能以前啊，吼，不太敢讲话嘛，在前面大家的面前讲话。然后我一开始上研究所之后，要带那个实习课嘛。然后我第一年带，因为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带啊。然后学校的那个教室只有麦克风嘛，然后自己的声音也不是很大，然后就在那边喊喊喊，然后后面的人都没有人理我，因为我在想他们可能听不到吧。然后可是我看到旁边有麦克风，我也不想去拿，因为我觉得我拿着麦克风我就会想来唱歌，所以就是吼吼吼吼到喉咙好痛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效果。然后下面的学生也是，他们不第一节课会想听啊，因为第一节课新的那个助教去嘛，他们想说哇助教好年轻的，我没看过这么年轻的助教，然后就有点那个兴趣在那边听。然后来听一听，等到学期中之后，下面一堆人在睡觉，然后我就在那边抄黑板，因为我不知道干嘛，我第一年不会带啊，然后就在那边拼命的抄黑板，拼命的抄黑板，然后每次写黑板就花了很久的时间，对，然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就想说，哎，这样子好像不好吼，第二年带助教的时候就会善用这支东西，善用麦克风，然后讲的也比较有那个，比较会。因为有了第一年的经验，第二年就比较会教这样子，然后所以现在拿了麦克风还蛮有亲切感的，对啊，所以像那个你要问我改变哦，我觉得应该要问崇文才对，因为崇文的改变其实是挺大的，因为他以前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子，然后都会这样子固定的一个动作这样子。对啊，现在虽然还是会，不过还比较敢讲了，而且会抬高五度了。嘿，那助理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一点都没有。哎呦啦，就是那个在写论文的时候啊，那时候论文写得很糟啊，因为自己我可能文笔不太好吧，然后我知道我的那个老师他的文章都常常得奖啊，然后他就有一天就跟我说，我不知道你文笔这么糟，我听了就啊是哦，就觉得有点怎么会这样子那种感觉。然后他还蛮帮我的啊，就是我口试前一个礼拜哦，他才有空帮我改论文，而且改本来大概三十几页，就被他一改变成九十几页，而且厚厚的一本去口试，然后口试之前啊就觉得说没什么信心啊，就要一直在那边看那个投影片，然后一直在那边练习，然后练习到喉咙很痛，然后就我在找同学一起练习的时候，我在讲到一半，那个同学就问我说，你需不需要喉糖，你一直在咳，然后说不然不要讲好了，然后就休息一下，然后因为下午就要口试了嘛，我就中午休息一下之后，下午去口试的时候，喉咙好像也被什么东西包住一样，非常的顺，声音非常的给他好听，然后就这样子给他很顺利的给他口，就是接受那个评审委员的口试， 然后那个有个老师啊，我以前上他的课非常怕他，因为我觉得他很聪明，我很笨，然后上他的课觉得哎什么都不懂，就很怕他，怕他问我一些很难的问题。结果那天他问的问题都很简单，然后我都会，我就觉得很高兴。然后他问非常非常多的问题，最后那个老师给我的分数最高啊，我是不知道我的分数几分啊，我只听老师说好像是九开头的，对啊，然后想说啊能过就好，我也不会去管那几分，对啊，然后就。然后我的那个论文的谢字啊，论文的第一篇不是要谢字嘛，我就写一堆那种，上面前半部是那种老套的话啦，就写什么啊感谢谁谁谁谁谁，然后最后就写说诶感谢我们家人，还有爱犬乳牛的帮忙，然后还有感谢大地文教基金会的磨练，诶我们大地文教基金会的这个名字有在那本论文上面，改天带来给大家看。对啊，然后 AI 是等好久了，我们就给他好了。
哦，我来给他，很羡慕哦，他有助理哦，哦，我好羡慕哦。其实这样听起来哈、哦，美金是，乐在工作，乐在学习，所以他得到很多，但是又不很骄傲，又很谦卑，这是成功的所在啦。现在也是青年领袖哦，哎，妈妈，没办哦，你搞你这嗯。哦，这这个也蛮羡慕哦，恁家是，我听一路上听我王毅的呢，高智慧哦，高智慧生物哦。呵呵，好，现在我们要请杨医师来为我们讲解，谢谢。